好，我们今天肩并肩与神同行哈。那上次讲完撒母耳哈，那撒母耳呢，很遗憾的就只有服侍一位王，但是他帮大卫高了哈，帮大卫高立为王哈，这是他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虽然没有父亲，没有一个好的老师，但是呢，神把他陪着他哈，他也很乐意的跟着神这样走到他老迈的时候。然后我们上次提到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离职的这样的一个交代哈。那我们现在进入就是其实就是以色列国的正式的第一个王，也就是神跟他立约的王大卫哈。马太福音的耶稣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跟大卫，因为这两个都是神跟他立约的。好，立约哈，所以这个约对一个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当神立了约，他就不会改变。那我们会爽约，可是呢，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被神这样子跟着他，我们就可以被神带上。好，这条天路哈，就是走完我们地上的路哈。所以因为神的不变，神的信实，神的良善，神的慈爱，还有神的公义啊，那如果没有全然的公义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走丢了哈。我们就我今天会看到大卫怎么样来看神的公义哈。所以我们要讲大卫。好，那大卫上次李弟兄呢，事实上把他的整个的经历，他也很蛮巨细的，已经把他好，他用了六点来讲大卫有什么表现哈。那我们都晓得，大卫在我们来说这一句话是大家都哈，神给他的带上去的记号就是合神心意。这个是我们很一方面，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是这样子。二方面呢，我们会想说，他怎么是合神心意？一个万奸淫，那一个是奸淫下来就欺骗嘛，诡诈诡计要把那个丈夫骗回来喝酒，让他以为那个孩子不是他的最后就谋杀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污点这三条罪十诫全部犯上了。那怎么他会是合神心意？我会用四个不合神心意的人的那个典范来解释大卫的合神心意。我会提到四个，上次对于大卫的正面的这些很仔细的哈，他一共圣经里面用62章来讲大卫王，62章这个篇章，这我给你的经节都是哪里几章到几章的，不是几节而已哈。所以如果我们要多一点的认识的话，我上面给你一段一段可能都认识一下哈。但是我的点，我这一课的点是在于什么叫做不合神心意，然后来了解什么叫做合神心意。当我们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重点其实不是在大卫合，而是在什么？神的心意，是在神的心意，因为我们跟神走嘛，那我们就要跟他走在一起，我们不要走丢了啊。那很明显的，大卫所犯的那三条滔天大罪呢，在合神心意的上面，等于说被抹消了，不然全然公义的神怎么可能放过他呢？你说扫罗犯什么罪呢？其实扫罗犯的，等一下我们再讲扫罗哈。我讲过哈，我要用四个例子。一个是心目中无神的哥利亚，这个我们都很熟。大卫一开始现身就开始有他的故事的时候呢，就出在于第一个面对第一个仇敌就是哥利亚。那这个哥利亚是大巨人，可是走路走得很慢。有人这样子在讲这个哥利亚，他说他其实是有病的。他的那个整个的身材是不正常的， 所以他连眼睛都看不清楚，然后拿那个，你看他那么大，还要人家一个帮他拿武器，拿前面站一个头子，还要理。他们说眼睛不清楚啊，就是哈、哦，这个是一般人的那个推测了哈，我这个不重要哈、哦，最重要的是他骂，就是每天都在骂阵。好，第一个仇敌是不认识神的人，这个我们就不说了。其实到最后，他的儿子所罗门不也是这样吗？不也是落入成这样子吗？好，所以他后来最后的一个忏悔录说，当趁你年轻的时候，就要纪念造你的主。这个造你的主，恰恰就是他的父亲大卫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意象在里面。我们先看诗篇第八章，这个我们都很熟哈。诗篇第八章看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念一次哈。这个是美国第一位太空人上了月球之后的一个宣告。好，我们一起来念来诗篇第八章来第八篇。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以手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的星球，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间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神在全地何其美！
好，从第一节跟最后一节，这是他的从小。他是一个小牧童出生的嘛，好，那我们知道他是很有才气的，他会弹琴，他会唱歌，他很有诗意，很会作诗，会作词哈。那他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有艺术气息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看羊的孩子，好，那他也很任劳任怨的，就在这个位置上面，他非常做的也很好，好，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小的时候，他看羊，他该做的就是看羊了哈。所以当他的哥哥们在前线的时候，看到他来，他去，其实爸爸叫他带东西去看哥哥哈，他也按照爸爸，结果去就被哥哥，他就很好奇嘛，那个是谁啊？那个哥利亚是谁？有没有？然后就被哥哥，就好像骂了他一顿哈。那么骄傲，你羊不看你跑来这边做什么哈？所以他是一个很被怎么讲，就是个老妖了，就是个老妖，然后有一点被割开，不太在意哈。撒母耳要去高王的时候，全部拍出来，哇，一个一个很高大、很貌美的哈，就忘记还有一个大卫哈，小不点，没有人想到他哈。所以大卫是一个被忽略。被不是很器重啊，或者是他也很守份的在自己的份上，就这样子很舒服、很感恩的在过日子。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大的意象是什么？哇，这造天地的耶和华，你的荣耀何其美，你何等的伟大！这是大卫一直，你看他的那个诗篇里面，好，对于他虽然是一个很平凡、很小的孩子。可是呢，他心目中的那个神好大，大到比困难还大，大到比仇恨还大，大到比所有的一切还大。好，所以他这一点，我认为是他认识真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好，有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委屈的时候，我们的神就会缩小了，就好像他解决不了了。哎呀，这个事情他怎么容许这样？我们就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就觉得说，哎呀，神啊，你在哪里？可是大卫从来没有，大卫每次在自己的框框的难处里面，他马上就会想到那个，啊，你在何全地何其美？你看他从中间哈，我们今天在常常在背诵那个，在念那个《使徒行经》，他其实里面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告白，你知道吗？对他信的是什么样的神，然后当人有罪犯的时候，当罪过的时候，他是公义的，他会审判的，那都在这里面了。所以他对神的认识从小，因为他很专心，他没有心无大志，可以这样讲。我认为他心无大志，很单纯的一个牧羊人，好小牧羊人。那偏偏神就是选上这样的人，不是因为他很完美，不是因为他很能干，他的才气，当然神用了他的才气，但是神看重的是一个认识他的，而且认识到他到一个什么认识他，因为他大的时候就会看到自己的小了，这是必然的。当你会看到自己的小，就表示说你把神认得非常的清楚很大。当然我不说大卫全然都认识神了，好，不然的话他犯罪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怕，我做这个事情难道神不知道吗？还可以这样隐瞒吗？所以他还有一些他不能自己解决的，这个我们到第二，我下面下一集我们来再讲哈。我们先讲这个比较他的正面的事情哈。那好，哥利亚我们就不谈了。一个基督徒有一个仇敌，就是那被撒旦魔鬼辖制的不信神的人。我们不要期待我们可以跟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怎么讲呢？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传福音给他。可是如果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合得像，
不可能合睦，
不可能合睦嘛，对不对？怎么可能呢？不同性怎么能同行呢？哈，就是那表示说我们注重的可能要小心。如果我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基督徒哈，我不说你，我们不可以爱朋友哈，我们会有我们的一些同好的朋友，有感情很深的朋友，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会过于耶稣我们的恩友。他说我称你为朋友，所以在这里呢，第一个仇敌就是不信者。耶稣讲了，世界恨我，他们也要恨你哦。到一个地步，你说我不能这样，他说有什么不能做啊？或你妥协，或你就分别。都被这样了，对，就像刚才那两个人没办法合一的哈。好，这个我就不讲了。第二个我们来到扫罗，我讲四个哈。扫罗还有接下来就是他的那个智勇双全的约押，好，还有一个就是他心爱的儿子亚沙龙。好，我们从这四个啊，我把所罗门就列入不信的，就等于到后来他就等于是目中无神了嘛。好，那我要把这四个敌人，今天哥利亚一个，然后再来到扫罗。好，我们打开你的圣经，撒母耳记上22章，撒母耳记上22章，我们来从扫罗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叫做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我们要跟神同行一辈子的话，那是到永远的，不是只有这一辈子，是到永远的。你跟谁在一起多么好都会结束，夫妻也会结束，跟儿女也会结束。但是呢，当然儿女的那个我们都可以在天上，在那里是永远的重聚，但是我们跟主的同行是一直进入永恒的，这个是我们要抓住的，这也是大卫所抓住的。好，那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2章，我们先把1到5念一下，我们请一位来念，念大声一点，1到5节。
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送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亚米斯巴去，对摩亚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亚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亚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家的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的地区。”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好的，谢谢。好，这个是一个这一章的大前提。那基本上大卫 在逃避扫罗的追杀一共有十年，从他十几岁少不经事，就这样，就因为靠着神，为了神的名字，为以色列出了一口气，把这个大巨人大仇敌击退了，他就基本上是死了。之后他开始度过他要被追杀的日子，被谁追杀？第二个仇敌扫罗。好，那么这里你看到这个地步哈，到一个地步，他爸爸妈妈他的家人都需要跟他一起逃亡，哎，是不是？他们有家啊，为什么他们要走？因为以前我们王公也是要什么株连罪的话
九族
哈，是不是哈？好，你看一下你的那个你的讲义哈，我们先来帮大卫稍微定位一下哈。好，你看一下我上面提出来那个诗篇七十八篇七十节到七十二节，那里提到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然后到七十二节，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又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好，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很明显的大卫呢，从牧羊里面呢，当然他耶神就成为他的牧者了。好，那从这个当中呢，如果他有什么样的专业或有什么样的理想，就是怎么样当一个称职的牧羊人。所以你会看到大卫的一辈子其实就是牧羊人的心肠跟牧羊人的特质，他不会因为这只羊跑得太慢或老是跑掉就把它杀掉，他不会。他的那个牧者的心肠，这是他很明显的。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把那个牧者怎么样带他走过一生，下面包括仇敌啊各方面啊，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是有这种牧者的这种特质，不然怎么会四百个人来跟他？四百个人是怎么样的？
全是
心里就充满的，是个什么样的？
窘迫的，
现在很苦恼的，
对，
而且心里苦毒的，头又不正常，
我欠债，
怎么样能更吸引这样的人呢？如果扫罗的话，可能人家不敢了，因为他很英武的样子，然后一副那种有钱人啊，背景是有钱人哈、啊，还被灵所感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家愿意跟他，牧者就是被羊跟的人呐、啊，带着羊保护羊哈、啊。这种时候是在躲在山洞逃难的时候，竟然还可以照顾四百个人呢、啊，哇，这个心肠。但是我们看到后来里面有三四十个人成为他的大将，从这三四十个人里面，你不要以为这群人好带 没有，有一次要把他杀掉责怪他、但是他就好像就是没有关系你们来、他就 把他们当作一个自己的难兄难弟一样、好，那我的重点，扫罗这一位、十年里面大卫的大仇敌哈，大卫没有把他当仇敌，可是基本上扫罗的行动，扫罗的用心就是以仇敌的角色在面对大卫。我们要从第六节来看扫罗这个仇敌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看第六节哈，扫罗这个时候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拉得很紧。哎，你们知道扫罗在早期的时候曾经因为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曾经需要有一个帮他弹琴的，那就是大卫啊。
对，
他们就找到大卫了。大卫人家选王不找他的，要弹琴的、我这个小的可以、然后就跟这个扫罗开始也还帮他带兵器呢、那个是在我有写下来，我有记下来
打那个锁打哥利亚的时候
yeah, 哈哈，那个这个是上十六章，你们不要看了哈，你可以稍微记一下哈。 那扫罗竟然说：“你赶快赶快，他打听说，刚刚我差役去跟耶西的儿子，容许他来我这边哈？为什么？因为他常常那个被搅扰，被撒旦搅扰，好，里面一生气起来，因为他很多里面有很多问题嘛。为什么他一再的不听神的话？那这个一下就被神就判出局了。摩西到最后是不是也是不听神的话？”摩西是到最后，但是扫罗一开始就出局了。好，那其实这也是人要的了，神按着人要的标准给他们来，神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好，有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我不敢祷告，我祷告神可能会给我一个不好的什么哈。有的年轻人说，我不要祷告，我祷告神会给我一个我不爱的。啊，神还真的给他们所爱的，他们看着觉得，哎呀，扫罗太。各方面都很优秀。好，那我们看哈，我们看第六节哈，他是便雅悯族的哈，大卫是犹大族的。好，他在树下手里拿着枪，第六节哈，然后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等于说他整个时候都准备好，只要大卫在哪里，他就向着那目标去了，准备好了，就在这个地方准备好了哈。好，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刚才啊雪莹念的后面的那个第七节来，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
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
好，我们来看扫罗是什么德行。便雅悯人啊，他是犹大，我们是便雅悯的，他一个领袖的一个好，他是王嘛，好，所以呢他就召聚他这个跟他同党的这些人哈，他等一下他说他们结党嘛，其他都有同党的人哈，然后他是用什么在领导他的啊这一群四周围的这一群他的亲近。
用这个
属世
的那个利诱，
是利诱，四百人怎么跟大卫的有利可图吗？没有，他们很渺茫，很迷茫，哈、哦，感觉好像在流浪一样，好不容易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丐帮的那个帮主啊，
流浪帮，
还有一个流浪帮丐帮的帮主啊、哦，那我们就跟着吧，哈、哦，还要活下去啊，哈、哦，结果扫罗不是哎，你看。有谁可以像我一样赐你们这些呢？同学，凭这个，他凭的是这个。第二个，第八节，一起来，
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
哇，把儿子都怪进去了哈。你们都没有告诉我，好，他其实是在跟他便雅悯的这一族的人讲，哈，他怪他们，他很怪他们，不要以为他跟赵菊他们在旁边，他觉得他很爱，没有，他没有爱他们，他是怪他们，哈，你们都没有告诉我，我的儿子怎么样，哈，然后他们都结在一起了，哈，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要讨扫罗喜欢的一个旁边的，我们叫亲信了哈，就第九节，好，一起来。
那时以东人多利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雅西图的儿子雅西米勒那里。”
好，往下面就看到这个雅西米勒站在大卫那一边。不但帮他寻求神，大卫是很上面有没有告诉我？刚才念的，他说你不要在这里，你要去犹大地，他就听了。大卫是很听神的仆人的话啊，那他都等于说他心里面靠的就是这个神所说的话就对了。好，那来到这里呢，有人就来报一个，因为他说你们都不报嘛，所以哇，请功哈，反正有谁。什么举啊？
举报
！哇，这个对，这个对，这个扫罗王是很乐的哈。好，你越举报的越多呢， 我就给你越多啊，这个就是啊他的态度啊。那基本上我们都晓得扫罗其实他所想的哈，他从灵神的灵离开，他是被高的哈，他曾有灵的感动，从神的灵离开他以后，他所想的都是虚妄的，都是被蒙蔽的。好几次大卫证明说，他说我的父啊，你看我如果要杀你，我如果我不是这样的，他就认为说哦，他要夺我的哈，他不但把我的儿子也拉过去了，哪一天这个位王位就给他了，其实本来就他的了，好，那他的想法就完全都是虚妄的了。你想想这样的人他快乐吗？好，那往下面看的话，你就会看到，因为只要这样子站在王大卫王那一边的人，好，欢迎回来啊！我不晓得你是回来还是回去OK， 我们希望有一天啊你们回来。好，我们在讲大卫的，我要用他的反面的四个仇敌，四个不合神心意的人来澄清什么叫做大卫合神心意。好，那我们现在讲到第二个，第一个是哥利亚不认识神，第二个是扫罗。那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22章，好，一边看到大卫有四百个人，哇，好，全部那些欠债的、抑郁症的那些哈弱势的哈，全部都他这边来了哈。然后一方面你看到扫罗王22章哈，哇，他有一群他的便雅悯族的这些亲信四周围，你看我给你们多少东西，你们竟然没有告诉我大卫怎么样 ？OK， 我下面就因为这样就激起了他的旁边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义啊？
多义
，这个真的是多义哈，他就开始讲细节，他知道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有一个祭司帮他做什么做什么，哇，糟糕了，下面杀死了几个祭司，第几节？
80几个吧，
请那一节告诉我。
85人。
第几节告诉我？
第18节。
我不全部念了，十八节，好。他要杀的是大卫，对不对？
不止85个人，可能要更多。
更多，更多。
除了杀了几个以后，又杀了穿细麻布。
对，几乎全杀了啦。
全杀了，
只要是忠于神的真的祭司，全杀了。
他把那个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几乎都灭尽，就穿以弗得的85个人。
对
对，只是说祭司。除了还有别的，
所以你看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基本上就是抵挡神嘛，对不对？竟然神的仆人他可以这样做，只因为他对这个大卫的里面那个嫉妒，其实他是恐惧，充满着恐惧。他唯一的依靠其实就是撒母耳啊。就是他称他为父嘛，我父啊，我就说死了还不让他甘心，还把他叫上来哈，那个不是哈，
他是不是心里害怕大卫夺了他的王？
当然是的，嫉妒嘛，
这样子
是的，是的，他的心目中就只有你看他跟他的亲戚说，你看我可以给你说什么田，给你什么，所以他是一个属世的一个价值观，可以这样讲好了，这个太抽象了，什么属世价，就是好像。名啊，利啊，位啊，这是他的重点啊，
成立啊，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啊，其实世界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眼目的情欲啊，有没有今生的骄傲啊，这个都是，也就是这个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很重要的三个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扫罗是什么德性，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扭曲了，思想也扭曲了，然后呢做法也扭曲了，他以为他可以自己保卫自己保命，所以呢以至于他就杀了神的先知。好，那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哈，那为什么神没有保护这些神的这些仆人，然后他就保护了大卫，这告诉我们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讲合神心意，其实不是在 强调大卫是怎么样，多么的合神心意。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意。那先你看到这一群先接行神的仆人，因为大卫被杀掉，无辜哦，非常无辜哦，他们有原则，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大卫已经被膏了嘛，好，那他们一定站在神那边，有这么多尽忠忠实于神，他们被杀掉，可是大卫却犯了三条滔天大罪，他可以这样子，他的位置是一定是永久的，因为他的那个约，神跟他的约，好，是已经神不变了。好，那我现在是要厘清我们什么叫做神的心意，很重要。这个代表什么？
什么神的心意？有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你要离开这个罪，神是喜悦的。
嗯哼，
啊，如果我们人的心意，这嘴巴讲跟心不一样的，就是。就这个罪就包含在里面，
不是只有扫罗有罪，其实大卫也有罪，对不对？好，人都有罪，没有办法自救的。好，那我们刚才说扫罗那个观念哈，就觉得好像名啊利啊什么，那对于这个神并没有保这些他的仆人的命，我们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有些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能不能说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即使我不喜欢神的这种做法，就是说神其实是可以保护，但是神没有去保护他们，我们能不能接受神的这种，就是神的这样就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了，这些恶事，然后能不能还继续相信神的美善跟神的全能。
是我们说大卫的诗一直在讲啊，他的慈爱，他的善，他的美善，他的信实，都在赞美神啊！一开始我谈到说，大卫对那个这个神的意象是很大很大的，啊，他从天，然后他从一方面，神越大他就越小哈，啊。那我刚才开始我说，人跟神同行不是只有这一辈子，是到永恒的。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逻辑观念，我地上的日子越少。只要我跟神跟紧了，我的试探跟试炼就越短，可以这样讲吗？
嗯，是。
好呀。
我就想，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讲一个姐妹的她的见证，一个美国人，就是她的儿子那里说小时候就有那个，三天就有心脏手术，后来五岁就换心脏，到13岁，结果这个儿子就有一个就是这样心就是 heart attack 就死了。他说他最难的就是说。神在前面经历那么多，其实神是可以不让他儿子得这个心脏，就是说这样心脏叫什么，他的太太中文叫什么，然后就是他就说其实最难就是神有能力像这样，神有能力阻止，神为什么，但是他后来说他还是对他是最难的那一关，然后但是他还是伏在神的手下，都相信神的恩典。他就讲了一个，他说有的时候神给我，他说就像他的侄子拿了圣诞节礼物给他爸爸，说这是我就最不想要的礼物，你就给了我这个。他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东西是我们最不想要的，但是说能不能看到神的恩典，他说你过后我就让你讲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我听到的这个故事。
呀，我们都是神手上的工哈，他要做成他的工，然后这个工做成了，就是要荣耀他，以他为乐，靠他行善哈。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那种，你看神对于每一个这个圣经的人物都有他的亮点，我说他的亮点，什么叫亮点？不是他好像后很光鲜，不是，他有他很特殊，他会发挥他人生里面的一个神要他。好，我们就好像一个小星星这样在都在发光一样，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在发光一样。然后其实我们发出来那个亮点，也就是我们本来最脆弱的。我这样这是我讲的哈，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可以引经据典，我现在又不是在讲这个哈，等于说神特别把你放在手中，就是要把你这个做好，你最我最缺少的了。好，当我说我的呼召哈，我一开始我的呼召我奉献，我17岁得救，18岁我就奉献了嘛，就说哇，我的生命交给神，我要走神的路哈，这个是 什么壮志凌云，这就是这样，真的年轻嘛，对不对？十几岁嘛，对，我相信大卫，他虽然从这个造天地的主看到自己很小，人算什么啊？但是还是有他成长的，因为人有人的阶段嘛，人有那个阶段。为什么他跑去战地，竟然敢不穿什么就要去打？当然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很大，但是也有年轻人的那种那种。
冲劲，
就像那个推冲劲，对，
对
那个没有错，
牵牛犊不怕虎，
那没有错，那是我们成长发展中的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寻找我们自己，我们想要找出我自然，我想说我这个人生有什么价值，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合神行义不是大卫做了多少好事，做了多少对的事。我一直讲过，我们基督徒对人的看法分成两种，信的跟不信的。不是好人跟坏人，好，刚才徐妈讲了，都是罪人。问题是有一方是怎么样，是被拯救的，是义人跟恶人的分别。义人就是被神称为义的，因信被称义的，啊，然后恶人的话就是不认识神的愚顽人嘛，啊，心里说没有神的，就是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好人坏人，啊，这个是我一直要跟大家澄清的，啊，那刚才就回到了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啊，就是那个先知被杀，哈，
一人死去
呀，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57章，
呀，57章，他那里提到前面两三节，对不对？
对，
你帮我们大声念一下。
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他将来的祸患。
Amen。
他们得享平安。塑形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
嗯哼，反正到时候这口气是要结束的，好，那当神看到你再继续活下去，后面就要变节了。西西家不是这样吗？
嗯，
他说我到时候就按着神的时间
要
不死掉。你知道他不是只有自己耶，他害了他的啊，其实大卫的疆界哈，有一个诗篇说我的坐落在。诗篇16篇，你打开诗篇16篇，
我的境界坐落在家里。
诗篇16篇，那篇也很好。
那篇是你要念吗？
好的，请念一下，一共几节？
哦，11节。
好，那来，请念一下16篇。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点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的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我们看到他怎么认定神，他只有一条路要走。好，还有他的我的杯中的份，他的产业，他也讲产业呀，他的产业是什么？跟扫罗心里不就想的，我的王位，我的权势，我的这一些四周围，我收买的这些，哦，我要收买哈，啊。那
他这里
他的产业，
他说我所得的实际上是神给他的，他说你为我守，因为我守不住他。
是的，
你交到我手上，我都
是。
实际上，他最主要他产业就是耶和华是他神是他的产业，不是他说他
是。
是的，所以他那个从年轻的时候在野外哈，看星星，看月亮哈，他那时候很安静的，啊，哈，跟神的对话，然后就写出诗来，然后白天在雇羊的时候， 然后他竟然可以打退那些野兽猛兽，哈，这个都是他小时候的一个培养啊，他没有什么什么教育，没有都没有啊，就这么一个有才气的孩子，而且一个很守份的一个孩子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已经认定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产业，什么叫做我的份，我每一个人都有份，活多久怎么活都有神他的很美的哈，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地，而且那个疆界是神帮我定的，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的一切哈。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看到大卫的这个告白，刚才念的诗篇第八篇现在十六篇哈，也是很经典的哈，一首诗哈。
而且大卫很守他的份，
嗯哼，
知道，
嗯哼，
凡事不能过分，
嗯哼。所以基本上的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焦点就是被因信那一位看不见的神，他就是我的一切哈，然后称义嘛哈，因信称义，然后呢因恩在神的约里面得着我们的产业。所以刚才那个是以赛亚第57章，他说有时候神把义人带走是为了免去他后来的后患，因为我们所有跟神走的日子就在这一辈子哦，这是要到永恒，从那边这一辈子从我信主开始了，从那里开始我就开始要得到智慧的心，有没有？属上我的日子之后呢，一直到永恒了，到了我这个肉体这个结束之后，那我就没有机会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爱惜光阴，要抓住机会，不要做糊涂人，明白神的心意怎么样。好好，那我们又回来看这个扫罗哈。所以这一章就最后就是看到他杀先知，那我们跳到26章，撒母耳记上26章，哈，刚才我们念的是22对，谈到扫罗哈 ，OK， 好，那我们来到26章哈，嗯哼，好，那我们看到26章，一开始我们看到它的背景是大卫有一个机会，怎么样？可以除去他的仇敌，我用仇敌不是因为他恨他，而是他给他很大的危机。好，你看大卫到后来要装疯卖傻去投奔他原来他们的敌人，好，有人就说我宁可死，我宁可自杀也，对不对？这样，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所量的地界，还有给我们的份，每一个人都很特别的，那神就要他经历这一些，然后来彰显出什么叫做神的心意。所以他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死荫就说好像那个死的阴影，没有真的死了，每一次都在这样逼着我的时候，我不怕遭害。扫罗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恐惧害怕，大卫的他的站立得稳就是我只要有我的牧者，我什么都不缺，不，英文是说我不要别的了 ，I should not want right， 我不要别的了，哈，除了他以外我不要别的了。那我们是说哦，因为有耶和华作我什么都不缺，哈。那如果说不缺，把它放到后面的填充，像扫罗讲的位置、名利这些的话，那其实就我们就误解神了，啊，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安安全全的把我们带回家。那我们要跟好他一个牧者，我们是羊，我们就要跟好，然后在这个当中接受他的杖，他的肝的安慰也好，管教也好，这个是神要对我们做的工啊。所以啊，其实呢大卫跟神是牧者对牧者的，牧者在训练一个以后啊的这个可以有一个牧者心肠，对，关注这个以色列，就是他的国哈，神拣选的这个国，犹太人这样的一个心肠哈，呀，很有意思哈，400人都是那种，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怎么会召集来的？刚才我们在看那个 二十二章上就谈到那些人都躲到山洞，然后呵呵欠债的啦，哦，是不是？好，嗯哦，那些人如果来找你，你会收留吗？你会？
我得先找个地方去逃逃。
好，二十六章，二十六章，好，我们看到前面的前提哈，就是啊，有一个机会，好，大卫怎么样？其实他是可以做掉扫罗的，是不是？因为他们在陪扫罗的人，那后来讲了，帮我找那一节，你们怎么要好好的顾你们的主人？在哪一节？二十六章。
哦，他说你不是个勇士，以色列民族有人进来要害死你，你王你的主，你为何没有保护好王你的主呢？他对约亚尼尔说，你这样是不好的。
你看，
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是。
关键是扫罗是神的受膏者。
他一直在强调所以其实他这句话突然就是讲什么神的
出权
是神的，所以他不是对人的表现怎么样，对人对我的仇视，对人对我的伤害冒犯，他心目中就是有神的，那他就是能够那么的清楚。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说，神的神性在这个大自然他创造里面都彰显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其实平常在神的创造里面，还有在神的心意里面，你看神怎么样在带我们这个时间，他的刚刚好，然后呢我们讲说中文讲天时地利人和，就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没有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就看到神是多么的奇妙，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好，等一下我们会用103篇做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段落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因为我们今天焦点放在扫罗是不合神心意的，那我们看到扫罗的特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二十六章最后一节，
两节好了，念两节。
我今天你看，
来前面
24节，我念吧。我今日看中你，重看你的性命，愿耶和华也重看我的性命，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扫罗对大卫说：“我儿大卫，愿你得福，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于是大卫起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
扫罗讲这句话，什么样的心意讲这句话？他有没有心啊？他有时候跟大卫说：“哎呀，我儿啊，是我不好啊，你做的比我好，啊，好几个地方啊。”
我觉得他那个嘴尖还是有心的，
知识上有，可以这样讲吗？
对，
他知道天有天理。他明明知道大卫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如果被搅扰的时候哈，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来想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等一下东，
对，
很好，西不好，好，然后就要上上下下，好，所以你看扫罗，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人，跟大卫一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不变的。他只有一个心意，不管他犯了什么罪，他只有一个心意。每一次他就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中，不要落在谁的手中。”好，我们看这一章的一节好了。我们来看这一章的，十九二十节，来，请大家一起念。
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能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必侍奉别神吧。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以色列王出来寻找一个
跳蚤，
寻找一个
人在，
啊，
如同
如同人在
山
上
立
志，这孤一般。好，我昨天要查那个字，结果忘记查了。OK， 好。大卫其实这个时候他不清楚，他不清楚这个事情有他不是讲吗？他说我这个事若出于耶和华，我就怎么默然不语，对不对？好，诗篇有这样讲哈。他其实不是没有抱怨，他也搞不清楚我怎么会我怎么惹来这样的一个十年的这种好人生呢？他的青少他少年时候是青草地溪水旁哦，马上就进入什么死荫的幽谷，就是这些。但是大卫可以在敌人面前吃宴席啦，好，那他的，我要神，我有神我就够了，而且我只要神，好，即使这个时候我所碰到的事情，如果出于神，没有神不容许的会发生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哈，只要容许的被容许的，一定有神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在那里。好，我们在谈神的心意嘛。好，那你看从大卫的这个表达，他只有一个期待，他说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因为他到的地步需要去投靠那些敌人，这是他最大的遗憾，就是被追杀到的地步，那我就从我碰到的事情，从少对不起我的事情到今天这么落魄哈，这么凄惨的情况下面，那他说如果这是出于神的话，好，等于说我也绝对不信奉别神，即使我去投奔他们，他们神不会成我的神，那他只有一个祈求，如果我今天这样是该得的了，好，这样讲好不好，我该得的，好，那我就求神怜悯我，不要让我离他那么远，如果要死在哪里的话，不要离他远，是他的心，他只有神，只有一条路。好，我们打开诗篇一百我看看哈，一零三，我们下次看好了，139篇，这一节我都很清楚哈，139篇第24节，23、24，好，我们一起来。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大卫深深的知道，回到刚才许妈讲的，他是一个从母腹中生出来就是有罪性的人，他知道啊，然后不是只有刚刚知道，不是只有刚刚开始知道，而且呢他常常有一个祷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有时候我不知道的，看我让我走这个永生的道路，所以他只有一个心，就是神，只有一条路要走，没有其他的路要走，让他很专心的。好，那当然我们现在我又回到说，哦，大卫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其实我要强调的是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好，那我们今天讲了两个，一个是歌利亚，一个是扫罗，那我们第三个我要讲约押，我要从这个反面来厘清说什么叫做合神心意。好，等于说这四个人都是不合神心意的。好，那当然扫罗的问题就是我们血气里面罪性的问题。好，这主要是他根本就是目中无神了，因为他到需要的时候就是只要撒母耳，他没有一次说我去问神一下，没有的。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我们的谈两个大卫的的这个仇敌。
思某，我分享。
好，你讲。
我觉得今天那个哈，就是你讲这条就是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哈？最重要的是不是合是神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想成为合神，都想去合神的心意，但是往往我们其实是不清楚神的心意。
是的，是的，重点在神的心意。
所以重点是我们要把神的心意要搞清楚哈。
是。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神在合神心意这件事，这个品性上哈， 他愿意舍下他的甚至性命来和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也是一般人不容易服下来的。因为比如说吧，如果一个人生病，如果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死，要让我死，那我可能是要拼尽我的全力去 fight 我的生命哈，为了我的活，而不是服在神有可能让我成为那个现在就过世的艺人上。
嗯哼，嗯哼，
等于说就没有恐惧了。当我信任神的心意，他爱我，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无所不在的，没有一个难处，没有一个情况他不在的。好，那我就没有那个恐惧，说怎么样就可以那个。
所以我觉得大卫这个真的是很让我
觉得
对学习。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不知道神的心意，比如像扫罗，他不可能不知道神的要敬畏神，他有从小就有律法，而是人心里边，他首先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人心里他不想服在神的心意底下，所以他就越走越偏。圣经上有一句，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知道神。那有大部分有些人他的确是不知道，但是呢，很多人我觉得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说他不愿意去遵守，比如说像我们
立志，
对，
要先立志就会
知道。比如说我们有个弟兄就讲啊，就是在外头，他说他就很想不明白一件事，他说太太就花，他们家在家教育，他就花很多的心思，就是说去走，说现在学校在加州都教什么，那都是对孩子真的是身心灵，叫你变性这样。他说那家长听了知道这些好像无动于衷，也没有做什么，你不保护你的孩子在学校里这样子，到最后你说他不知道神的心意吗？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要到神的教训和警戒，你让孩子天天受那个对他身心灵这么毒害的东西，我们对他身体，但是大家为什么就无动于衷呢？我觉得并不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头脑中不知道，而是我们的心里没有说立定心志要遵行神的旨意。
一方面也是价值观，
对，
我们什么是我们的 value 呀、yeah.